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今天大家来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今天在从楼下招待到我们的司会有什么不同？年轻人，没错，因为今天是我们的青年主日，3月29号，在许多许多的教会当中，今天就是让大家一起用青年主日来 focus。看见教会当中的年轻人。不过今天其实也是在我们的教会的节期当中很重要的一天。今天是什么日？青年节，对。然后我们的除了青年节以外，在我们的教会的节期当中，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中树节，没错。因为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那是中树主日特别要唱的。中树主日是当我们要进入下个礼拜是复活节，中间从今天开始这几天的时间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日子，我们会说叫做受难周。不过在受难周的第一天，当耶稣骑着驴进城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在他世上唯一一次被当作君王般的尊崇。而在那过程中，好像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么荣耀的日子。所以我们透过诗歌，让我们预备心来迎接主耶稣他作王，也进入一个受难周的过程里。所以牧师在这个受难周的过程里，我们礼拜五会有一个受难周的一个祷告会，在礼拜五的晚上。那在这个礼拜，我们的乐活读经，石牧师在昨天才有跟我说他做了一些改变。所以如果你有拿到在教会的网站上去找到乐活读经的内容，或收到那个乐活读经，他要用那种想象式的方式带领大家，用想象圣经人物的方式一起走过受难周这五天的过程。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这几天的时候，我们预备心跟着主耶稣进入他的受难，看耶稣在一天一天当中他做些什么事情。而也因着这样，我们也可以礼拜五晚上把时间拨出来，甚至可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操练进食，透过这方式我们专心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在礼拜天主耶稣复活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感受到那个从死到复活的历程。所以牧师在今天开始的时候也简单做这样的介绍，而且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等一下下去还可以拿一个复活节的家庭礼拜的一个程序，可以在家里跟家人一起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家庭礼拜。而牧师今天要再回到这个青年主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在开始之前邀请大家再一次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圣灵，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求你也帮助我，让我所说的话能够忠实传达主你要对我每个人所说的话，我们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青年主日，永生的追寻者。我记得我好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每一年的青年主日，我们牧师都排我讲道，因为觉得好像我比较年轻，我来分享。当这一次在青年主日的时候，我想着把原本教会讲过的讲到的内容是不是做一些整理，可是后来有个感动是我想准备一些新的，配合在我们的那个马太福音的乐活读经当中，找来找去马太福音里面就找到了这今天的这样的一段经文，我把它的题目定作永生的追寻者。当青年主日对今年这一代的年轻人有多熟悉，或是想跟你年轻的时候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看着教会的青年，我找了一些的资料，我们一起来看。 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我妈妈那个时代的穿着，然后呢，哦，这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同，可是那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很流行，对不对？然后呢，以前的跳的舞可能是这一种跳舞的形式，啊，现代的，哦，这个如果你去捷运站，中山捷运站，大家都是这样的那个节奏。以前记得在教会大家怎么常常运动打桌球，它差不多是教会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啊，现在呢，我们等一下如果去吃饭，看一下大家全部的人好像都在滑手机哦，哦，另外一种运动。而这年轻人我们在看是不止只有那一些，也看见我们会说年轻人好像叫做穷忙族 22K， 说现在的薪水在那个月薪在3万块以下的人数已经高达 62.9， 薪水倒退到15年前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形。而在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其他年龄的两倍，意思是很多人从学校毕业之后，他面对着一个社会，要么是他觉得薪水太低，要么是他觉得原本在学校所学的跟现在外面所需要的不同，所以很多人常常为着找到这份的工作，可能跟他原本在学校所学的不一样。你会看到可能这是很久以前快20年前那个无壳蜗牛，一群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也经历知道这样的讯息，大家去露宿忠孝东路，在那里为着说在台北找到一个房子自己住好难哦。可是在过去十年里面，台北的房价涨了3倍，当然如果是你已经有房子的人，你会说哇，那这个价值很高，可是如果是自己住，那也就是这个价值其实没有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可是对那年轻人，用现在的房子的价值跟他现在工作里面倒退到15年前，要能够买到一个房子实在很难。所以有人说会叫做靠爸族，因为可能要需要爸爸妈妈的资助才能够买到房子。不仅是在台湾，其实在许多英国、美国许多的国家也经历这样的一波房价增高薪水，所以他们有个叫尼特族。好像这一群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跟我们以前更加不同的日子。然后这个是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上面特别写了那个3321，我就不知道主方知不知道什么叫3321，他们不知道呢，就表示有年龄的差距。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3年生第一个小孩，然后呢再过3年再生第二个小孩，两个孩子什么恰恰好，男孩女孩什么一样好。这个以前的那是在前一代，因为大家生太多了，一个人可能我的阿公生了7个男生，到最后他放弃了，哦，应该是阿嬷生，哦，阿公跟阿嬷生了7个男生，最后放弃了。所以那个时代大家政府说那3321生两个就好，可是这个时间还没过多久，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家庭其实改变很多。他们在那个家庭的当中，虽然现在讲的有爸爸妈妈有小孩的这个家庭手牵手，好像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这个家庭总数上有增加，因为人口也增加，可是那个比例呢，就是在全部的这个台湾的家庭当中，有爸爸妈妈加小孩这样的一个家庭，从 54% 降到 38%， 意思是只有1/3的家庭的人成长，他的经验是有爸爸妈妈跟他在一起。有很多人是没有小孩的家庭，很多人是单身，很多人是单亲的家庭。过去20年里面，单亲家庭从35万增加到78万。那可能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从这样的家庭出来，可能是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在过着一个跟以前家庭不一样的生活，家庭结构的日子。也过了一些的跨国的婚姻， 跟跨国的家庭，有50万的外籍的配偶在台湾打造这个家庭，也有许多许多过去五年里面每年也1万对的增加，有许多许多的家庭是跨国的家庭，可能夫妻分隔两地，要靠飞机从北京、上海、重庆到台北往返，这样的家庭，这是现代年轻人或是他们在面对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政治经济整个大环境中的改变。好像不只是他穿什么理什么样的头发，而是在那当中这一群的年轻人在我们的下一代里，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的吗？当然也面对一个这个图还蛮好的，是两个人上面有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可是下面可能就只有一个小孩，我们家就这样。我可能想，那这个当这个小孩再长大一点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他要面对要承担的是什么？或是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里面。当然可能想228那个在发生在台北大同区的那样的一个事件，时间好久，可是也看见318，看见年轻人有他们想要表达的意见，在这过程里面也过了1年。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对他们认识多少？牧师今天要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对焦在青年，也想一想在这青年主日的时候，教会里面我们这些比他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成人，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是牧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很挣扎，因为如果我们看刚刚那段经文，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或是那个了解当中有一种许大的挑战在那里。有几个挣扎，第一个是什么？因为牧师写的蛮多的，所以我可能要看一下。第一个挣扎是关于那个人，那个主角是谁？一个少年人的官，少年的官。这个故事在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地方都有记载，表示是一个门徒们都很知道的事。第一个要去想的跟经文挑战的是，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太完美了，做官有正当的职业，被人尊重，是一个财主，有经济的收入，年轻，或许他很积极，因为这样他可以跑到耶稣的面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我想或许他也有礼貌，而且跟耶稣的对话当中也提到他从小就遵守所有的诫命。这么一个完美的人，我在读经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完美到一个程度，让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男的年轻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从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的当中，如果仔细去比对跟读，圣经中的作者没有说他讲的是假的，不然耶稣可以对他说，他说我什么都做了，耶稣就直接用他的想法，他能够知道，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到，那不就对了。可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的时候说，当他讲我所有从小诫命都遵守的时候，耶稣记载说，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所以这个年轻人真的太完美了，完美到耶稣看着他，他就爱他。好像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例如我们说从福音书里面，现在在读马太福音去看，来找耶稣的人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他身体或是心灵上或他家庭有需要，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那个物质上的帮助，耶稣来帮助他。可是另外也有一群人好像不同，是那群法利赛人，他们想来找到耶稣，或许来炫耀他对耶稣对圣经的认识，或许想找一些把柄来找到耶稣来陷害他。可是这个年轻人 好像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好像也对法利赛人那一种对于上帝的道理、对永生那么的渴望，他真的是一个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的人来找耶稣。而一开始就问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这个词其他的人都没有这样称他，年轻人有时候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上帝的认，对那样的认识。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一个好像什么都有的年轻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是马可福音，他还写他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就像上面所写的，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大家会不会读得很奇怪，这个什么都有的人为什么对永生这么好奇？我自己是觉得很奇怪，要么是不是他的生命里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可是没有写，要么是不是会担心他是不是有点病啊？不然一个年轻人什么问题没有问，就问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永生这个问题，或许对他而言，还是对我们当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反而会去思想永生是什么，不是吗？所以有个对照组，同样在圣经里有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法利赛人里面其他人来找耶稣好像不是真的问题，可是他是，可是当他来的时候，他怎么来？他偷偷摸摸夜间来访问耶稣。他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他在问你是从神而来的，你有什么样的信息？他还不像这个年轻人问的那么直接，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早要跟我求。他从重生一步一步引导，让尼哥底母去思想，最后耶稣跟他谈什么？从重生谈到永生。约翰福音3:16，那个我们圣经中最熟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跟尼哥底母对话的后面所讲的。耶稣知道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可是当他看见一个年轻人走到他的面前，甚至跪在他面前做了这样的问题，他是真心的，如果他真的是真心的，他真的很认真的追寻这个永生的追寻者。可是我们也对耶稣不解，这段经文实在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面对一个完美的年轻人，永生的追寻者，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当他知道他从小遵守这些律法以后，耶稣怎么说？我这一次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发现，那些门徒好像常常在耶稣旁边做一些事情，他们有时候好像警卫，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人很多人来集聚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耶稣旁边的人，好像即使不是所有的人，可是他们会好像有些人在旁边，因为前面一直读过来的时候，当有些人要来找耶稣，那些妈妈带着小孩来，门徒说什么？不行不行，耶稣我们老师没有忙，没有空接待你们。当然有人在耶稣的群众走过的时候，有那个瞎眼的人大声呼喊，大卫的子孙救我，在那边呼喊的时候，这些门徒要过去处理。或是当有那个迦南的妇人来恳求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觉得要经过这一关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我相信这个少年人的官，他穿得得体，当人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门徒也侧耳在听那个对话的时候，当他说到我什么都遵行的，门徒更侧耳来听，那到底这个人耶稣要怎么样呼召他，像他呼召我们一样？可是耶稣说，你还少了一件事。耶稣给他5个字的动词，去卖分来跟，去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过来跟从我。为什么耶稣对这个少年人 那个挑战这么大，变卖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不知道旁边像彼得或谁，他们会怎么想。哇，彼得心里或许都还在想，我家是渔夫，我们家有几艘船，那个船也没有卖掉啊，只是放在那里叫别人经营。或是当我们来思想，当我们去读了神学院，也没有变卖那所有的。这段经文那个困难是耶稣那个呼召，对这个年轻人，那个完美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呼召那么大？以至于当那个呼召是特别针对年轻人的呼召，还是对所有要跟随他的人的呼召？这段经文真的很多的角力在那当中，到底什么是耶稣要表达的？耶稣也看见，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对照组，那个爬上树的撒该，大家有听过这个故事吧？在主日学的里面常常看见，撒该是个税吏，他跟这个年轻人有点有关，税吏也算个官嘛，吼。然后呢，他有没有钱？他有钱，可是他爬上树是因为要看见耶稣。可是耶稣在那当中跟他面对的时候，他说什么？撒该快下来，耶稣叫了他的名字，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那个撒该就欢欢喜喜接着耶稣。我想当天那个时间，其他人都跌破眼镜，可是撒该可能心中沾沾自喜，哇，怎么样，耶稣今天要来我们家呢，他又很高兴。可是在那过程中，下一句写什么？撒该恭敬站在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了什么？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要将以前如果欺骗谁，我还他四倍。我不知道当撒该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想他差不多是完成耶稣那个使命，把所有的都分给别人了。会想，我在读的时候在想，耶稣这个年轻人不比撒该更好吗？他什么都遵行了，他应该好好把他留下来当那个博士班的研究生，好好的跟着，怎么可以就让他跑掉了？要么也像撒该一样，先过来吃饭，先讲讲话，让他自己愿意。可是耶稣为什么一开始就给他讲那五个动词，以至于他安安静静悠悠愁愁的走了？耶稣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在那个人的心中要挤出一个空间给上帝，他给那个年轻人有一点时间，因为耶稣看着他，知道他所说的，耶稣爱他。可是耶稣知道他属灵里面有一种认识需要被挑战，因着挑战才有空间给上帝。因为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什么都有的时候，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他生命中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可以给上帝。或许他不是第一次跑来跟一个犹大的拉比来询问有关永生的事情，或许是他在做完一切律法上所要求都有的事情之后，他心中还是感觉好像还不够，他心中还有一种没有的肯定。所以耶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挑战他。也当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有缺乏的时候，才需要救赎，当这个时候上帝才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动工。因为他或许也听了从耶稣而来的挑战，他才发现原来他的心中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他已经完成所有律法上所说要求的事情，可是律法里面说的是什么？如果对耶稣来说，你要爱上帝，要爱人，你要爱人如己。可是他做了一些，即使遵守了一条一条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的事情，可是他对真的，他对于爱，对于爱人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圣经就记载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像 来遇到耶稣的人当中，很少像他一样一个忧忧愁愁的走，在人遇到耶稣之后没有一个好的 happy ending 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耶稣知道他这次忧忧愁愁的走的，可是我相信耶稣给他的挑战继续在他的生命当中酝酿着。耶稣在他认为一切什么都有的当中拨出一些空间给上帝，在那个空间里耶稣要让他在这个反复思想的当中或许有一些的盼望，虽然圣经中没有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这样想，那这个人最后到底怎么了？在这经文当中也读到一些盼望，那经文中写什么？耶稣说后来谈论钱财，大家说那这样那个有钱人要进到那个进到天国好难好难了，可是耶稣他说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面的必要在前。或许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之前以为自己在前面，经过耶稣一说之后他变成什么？在后面。可是因着他也因着他因为在后面有机会，他有一天会到前面去，不是吗？所以这段经文最后也说，门徒问他说那我们有谁可以进天国？耶稣说什么？在人是不行的，在神万事都行。好像这个经文里我看见一个永生追寻者，在那个当下或许他还没有准备好，可是神也给他一种盼望。或许我在想，当耶稣真的复活之后，当他真的知道有一个人，那个他曾经面对而他选择离开耶稣的人，他真的复活了，有人见证，我相信他会很认真的思想一个复活的耶稣的永生是什么。或许他就真的照耶稣所说的去行。这段经文里牧师带着大家来跟这段经文有点在摔跤，对那个完美的年轻人，对耶稣的回答的话语，也对于要应用。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像主方来说或其他的年轻人，你会觉得他跟你们是同一挂的吗？不会呢。有钱有正当的工作还有年轻，年轻可能比较像，可是他可能在那个当中觉得嘿，我们跟他是不同挂的呢，太奇怪了，好像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异类。那怎么应用在这青年主日的当中？到底是要从当中那个找到大同小异，还是在那个小同大异的当中，还是要异中求同？牧师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把这经文的应用走另外一个连结的路。的确它是不一样，可是他也提到一个人生命当中一种的追寻，也提到人在钱财的里面受到许多的试探跟限制。可是那连接是什么？我对我们每个人来这样说，这一代的年轻人，耶稣把他们托付给我们。为什么这么说？虽然现代年轻人的处境跟他们不一样，挑战也不同，可是他们没有机会跟耶稣面对面，对不对？他们没有机会跟耶稣面对面，他们只有机会跟我们面对面。或许你会想，耶稣的事不是就记载在圣经吗？我读圣经，这些年轻人也读圣经，里面有真理，里面有记载耶稣的爱。可是因为耶稣把这年轻人托付给我们，因为这是耶稣对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因为在教会一代一代的组成往下走的时候，后面的人在教会里他们没有看过耶稣，他们有圣经，可是他们需要有一个群体的人照着耶稣的方式活出来，这个方式他们能够体验，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那个信仰的团体。因此这样将那所体验的爱见证流传下来，那是教会。 我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回想，一步一步走到成为一个牧师的过程，当我越回想越回想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亲以外，有许多属灵的年轻人的大哥哥大姐姐，在我还是年轻的时候成为我许多的帮助。有的好像不是像现在所讲的那么的属灵的方式，可是我记得有个辅导，当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开始学摄影，他很热心的教我许多摄影上面的事情，还带我去那个博爱路买相机，还带着我，还把他一个很好的相机的镜头送给我，以至于好像当我回顾，我用一个摄影的眼光来看上帝创造的美好，我要感谢他。上帝把年轻人托付在我们当中，托付在教会的里面，要是没有他们，可能我们很难走进这个信仰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你有领受到耶稣对你对我的托付吗？在过去这几个月，我开始在这个我们的和平教会差不多也过100天了，我常常听见我们和平教会的人听到一些的传统，说起在以前过去那个时代，茂堂牧师那个时代开始，那个青年团契做了许多好多好多的事情，有好多的学长学姐带着学弟学妹，我相信有许多的长辈在那个当中。我们和平教会当中有一个对年轻人很好的环境来塑造，以至于上我们现在看在现在的长老的里面，几乎大绝大多数就是经历了那样的过程，以至于现在成为教会中核心的同工。而在这么好的一个 DNA， 我们更可以怎么样在这教会当中来托付，那我们来回应上帝的托付，耶稣的托付，来看见这些年轻人的需要。而我们和平教会的位置，青年事工有它战略的位置，因为我们旁边有许多著名的大学，那这里有青年的人能够有机会进到这里，硬体的环境也很好。在昨天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我们坐了这个位置，昨天聚集了大概200-300位的年轻人，那是我们借场地给台湾神学院，有林鸿信老师、庄信德牧师，他在这里举办为着年轻人办的一个挑战会，一个呼召营，鼓励他们重新认真思想信仰是什么，重新找回年轻当中那一份的热情。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里面，昨天下午到早上到下午的时间，坐满了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我在有可以的时间的时候在上面一起看。我也邀请淡水，我跟他们说来这里看牧师，顺便参加，还蛮有呼召力的，来了15个。然后在那过程里面，当下午有一个呼召的时候，很认真的呼召，你愿意全职来服侍神吗？他们就走到前面来，这些神学生林老师站在那里为他们来祷告。我坐在上面那个地方，当我看见里面有几个我熟悉的人，那些在查经班里的青年，那些在从初信到变成信到变成在小组里的人的年轻人，他们站在这边，会感受到其实我们和平教会何其有幸可以在一些年轻人的生命里做他生命中可能是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就在我们和平教会。上帝不只要用那样的一次来用我们的教会，也不只要用我们这个很好的硬体的环境，他要我们在这教会里的每个人是不是也来回应，在那生命当中，当看见这年轻的一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与耶稣面对面，但他们就因着我们在教会中与他们面对面，他们信仰有所不同。所以因着这样，我们怎么得着这时代的青年？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许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人用舞台灯光、大型的特会，用敬拜赞美吸引人到他的面前，好像我们教会还没有要做像这样的事。或许有人是很有魅力的领袖，他呼召他的穿着带吸引人来效法来跟随那样的领袖。但我看见的是，每个人其实我们可以做是在那连结关系里面，在挑战在培育的里面。刚刚讲的耶稣在一个人，耶稣有面对很多群众的人的时候，可是耶稣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不是那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吗？不是那在与撒该、与这个年轻人、与尼哥底母面对面个人在关怀的时候，挑战他的时候，那些人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牧师没有要讲很多，因为我好像我对教会还不是认识的那么多，也没有马上要开始什么样的大型的活动或什么的方向。可是牧师在这青年主日的时候邀请我们大家来思想，如果耶稣真的把新的一代的年轻人放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这些成为成人的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有一个故事叫做海边沙滩上的海星，可能有些人听过。所有人在那个海边沙滩上看到许多海星，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都在沙滩上，被太阳一晒，很多就快死了。可是有看到有一个人，一个长者，他边走的时候就把一个海星丢到里面去，丢到海里去。人家问他说，这个海星这么多，你再丢也丢不完，那你在做些什么？可是他说，至少我做得到的，当我看见一个海星在这里，我把它丢回去，让它能够活，救一个是一个。而在那当中，他做他可以做的事。而在网络上，我搜寻这海星照片的时候，也看见这个海星照片的海星故事的一个改良版。有的人反省，我觉得他还蛮贴切我想表达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那一个一个拯救的这件事情。可是也有人或许也需要去思想，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海星这么多人，这么多在海面，在这个沙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全球气候的变迁，是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就有人真的把海星救了以后，也去思想，原来是有人，有些渔夫在那里把那个海底翻动，以至于海星没有办法吸附在原本的地方。或许对基督徒、对教会而言也是，求神保守，让我们珍惜每个能够面对与教会中年轻人面对面的机会，一个一个用耶稣的爱来改变他，却也有一个心态来思想，到底外在的社会的变化是什么？是不是有些的结构的问题，教会也可以去思想，也可以有尽力去做我们能做的改变，这两件事都可以一起来进行。谁去？会担心会有风险吗？面对那些年轻人，可能我们想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他想的到底是什么。可是牧师要说，耶稣把这一代的年轻人放在我们的当中，从我们开始，从我们有的开始，不从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一个一个从过去我们曾经经历，在我们信仰当中，那些长辈、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我们现在要做这样同样的事情，做耶稣要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在陪伴，在聆听，在挑战他们，在传承里面 我们做的服事，带着他跟我们一起做的礼的当中，他们真的能够体会在这教会里成为和平教会的青年是何等美好的事。虽然他外面的世界那个结构还有很多的压力，面对老板，面对薪资，面对买房子的问题，面对婚姻，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当他有机会走进和平教会的时候，他知道里面有一个人，有两个人会听他说，会为他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成为主耶稣的教会。谁去？你我都去，因为耶稣把年轻的一代交给我们。或许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说，啊，蔡牧师你不是要讲年轻人啊，讲一讲都讲给老人，不是老人，讲给成年人听。可是牧师也挑战你，牧师挑战我们每个自己成年人的人，也挑战我们现在在场的这些年轻人。你有看见那些在主日学里面那些小孩吗？那个叫大大的小女生，虽然现在很小，她有一天会长大。那些在那里骑着娃娃车在那个骑的人，你也是他们的长辈。你有没有机会在那里听他们跟他们玩，为他祷告，在那当中用赞美的话帮助他们，以至于他可能在班上跟同学有些挣扎，有些的不愉快，在那当中找到原来教会里有一个大哥哥会听我说话，会用他的膀背抱抱我，拍拍我的肩膀。我们年轻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长辈。谁去？我们大家都去。最后牧师说，一个回应的时间，是我吗？我们想象耶稣跟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他问我们，你愿意为永生的缘故为我去做一件事吗？找到一个人带领他，就像你一样，之后让他也能够带去带领另一个人。或许你说，牧师，圣经没有写这个啊，你自己讲的。对，我说想象。可是那情节当中，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牧师只要大家做一件事，找到一个人，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在这和平教会里找到一个人，你来关心他，你来聆听，你来挑战他，你来将你从上帝所领受的对他讲，在那大使命化为我们可以做的事，不是就从一个人开始吗？谁去？是你，也是我。也让我们在那个教会当中成为万民的祝福，不是一个口号。而在青年主日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学青的祝福，就具体在我们当中，在每个礼拜的里面。我也相信，当我们成为学青的祝福的时候，他们会反过来成为我们众会友的祝福。在那分享当中，有风险，有不确定，有不了解，可是那当中会有新的体会，原来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是这么的美好。原来在那当中，当我们给的时候，所收的，真的像耶稣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牧师最后用这个祷告词，在我们的周报的后面也有，今天没有大家一起读，可是是一种回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来填空。那个祷告是什么？说，主，求你让我在今天或在今年，在和平教会当中能够找到好机会，找到好的机会，看见可以用我的什么。每个人自己填，或许是时间，或许是你关怀，或许是你的恩赐，或许是你的兴趣，或许你独特的眼光，或许就让祈求神让那个年轻人就在你的旁边。那个人可能是谁？可能是你的小孩，可能是你的孙子，可能是别人。 可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主让我可以用我所能够提供的，让一个年轻人更像你。主求你让我在这当中也能够体会生命丰富的层次，来欣赏人生春夏秋冬美好的景致，因着跟那个年轻人有这样的互动。感谢你让我有份能在你永恒的国度中留下永恒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用生命影响生命，他再去影响其他的人，是不是我们在永恒的当中，那个永恒的影响力就透过这个一代接续一代，我们也成为一个永生的追寻者。如果可能让我能够体会收成的欢心，这是我们的祷告。可是或许我们关心一个人，他马上没有马上的改变，但是求主如果没有，也让我不气馁，来期待最终的奖赏，在那天上最终的奖赏。愿我们都成为永恒的追寻者。衷心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求神保守，让我们今天用这成为我们回应神的一个祷告，让我们每个人从大到小都看见还有比我们小的，就在这教会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应神。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先，我们一起来唱那一首我愿触动你的心弦。我们一起起立，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再次向主全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再唱一次。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再次向主全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全心讨你喜悦。我主我的神，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那我们继续在音乐的当中，有没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或许当和平教会比以前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走进教会的时候，好像越来越多不认识的人，好像这个曾经是我们所熟悉的教会来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可在这诗歌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要我们接受挑战，是不是看见耶稣的心？我们是不是拨动耶稣的心弦，跟耶稣的心一起共鸣，在那当中让和平教会，在一个教会的当中，耶稣的爱充充足足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因为这是我们的教会，是耶稣乐意赐给我们在这里一代一代跟人分享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受到许多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挫折。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在这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像耶稣的样子，来关心，来挑战，来带领，来传承。我们一起为了自己来回应神今天的讯息，我们自己同心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祷告，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差遣许多许多的长辈、大哥哥、大姐姐，成为属灵的伙伴、属灵的陪伴者，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爱你的基督徒。父神，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看见在这教会当中那年轻人他们的需要。主，让我们回应你，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让我能够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而在那当中，我成为你的门徒，我也带领人成为跟随你的人。父神，求你保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要回应你的，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